阿弥陀佛，各位莲友大家晚安。我们今天继续看《华严经十地经论》，请看46页。今天进入到十住毗婆沙论，龙树菩萨所写的第三卷地相品，请看46页。46页，上次介绍了了不起的密勒日巴，所以请各位有空可以回去看密勒日巴的传记跟密勒日巴正道歌，讲初地菩萨有这七种功德。各位要特别注意，初地菩萨不是说哎呀那离我很远啊，反正我是不可能证初地的，那这样的话，这样的理解是不太正确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用读华严经，我们也不用研究十地经论。释迦牟尼佛来这个地球，他所开的一切法门，一定是这个地球的众生可以修行，可以能够去实践的。若不能够实践的话，他就不会在这个地球讲，会在他方世界而讲。所以初地菩萨，我们当然知道这是初地菩萨很多的功德，但是我们要学的是我们在因地里我们有没有种这个因。所以初地菩萨有无量的功德，在第25问里面呢，记诵第一跟第二里面说，初地菩萨有七种功德。第一个，能堪受者；二，无争讼者；第三，法喜充满，身心柔软；第四，对一切殊胜的无上妙法心里非常踊跃；第五个，身心清净，离各种烦恼；第六个，具足大悲心，明了一切众生；第七个，从来不会起嗔心。这七个是值得我们学习，也要值得自己勉励的。因为你种那个因，你将来才会有初地菩萨的果。这是我们讲这个经论的主要目的。假如我们都觉得大乘佛法对我们很高远的话，那表示你对大乘佛法的信心还不够，信心不够坚定。当然信有深浅，所以我们必须在因地里种这个因，你将来才会有那个果。众生希望离苦得乐，但是并不清楚一切法的因缘果报怎么演变。佛开示这么多的圣身教法，他就是希望我们去了解他的因缘果报。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证到初地，就是因为他种初地的因。接下来再看46页中间，如是菩萨在于初地，好，他把它又做一次总结，上面介绍过了。初地菩萨，第一个，对任何的事情心不畏莫，故名言堪忍。堪忍就是说他一切东西有承当力。我们上次说过，这个娑婆世界叫堪忍世界，好的坏的我们都要忍。在世间我们常常不是讲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不可能从早到晚你每天都欢喜，不可能从早到晚你跟朋友相处，你跟同事相处，乃至于你跟自己的家人相处，每一个事情都满你的愿望的。为什么？第一个，每个人的想法不同；第二个，看法不同，做事的处理方式都不同。所以在这当中憨山大师讲啊，忍辱柔和是妙方啊，你必须要有忍耐的耐性，你没有耐心的话，动不动呢是容易跟人家发生冲突的。第二个，乐极灭故，名为不好争讼。有些人很喜欢跟人家争斗，讼是打官司。很抱歉，我举一个例子，或许将来中国大陆的莲友听到这一段不太高兴。我去大陆看到中国都进步，我非常的高兴，都是中国人。可是我觉得大陆的人动不动很容易发脾气，在车站里面两句话就吵得全部人都吵起来。印度人也很喜欢发脾气，常常会芝麻绿豆小事，而且他吵的时候旁边说加油加油，后面说对，让他死让他死，那各种的那种嗔心啊，就是非常喜欢争讼，都不太忍让别人。而且大陆我后来问了他们，从小小孩呢，爸爸妈妈教了上车第一个要抢位置，一上去脚就插上去，哎呀你还没坐他脚已经伸过去了。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说明我们人类的文明啊，物质虽然很高，人的精神文明呢是非常的落后的。所以大陆的电视也说，道德与法治是我们人类要努力的目标。全世界的物质都在努力追求金钱，我们当然也知道没有钱很多事情不能做，但是你若生命里面若只是花的去赚钱，我觉得太可惜了。你来人间一遭啊，有太多美好的东西你无法去欣赏，有太多值得去朝圣、去帮助别人、可以做很多利益广大众生的事情，你都错过了机会。那当然也有人会碰到跟我说，哎呀师父啊，你不知道人哦，要拼命年轻的时候呢多努力一点，等我老的时候再来。我说错了，你的想法对一半。他愣了一下，他说为什么对一半？你现在年轻的时候精神体力好了，你拼命只赚钱，到老的时候是你有钱但没有健康去享受啊。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是骗有钱的老年人啊，老人是很孤单的。换句话说，佛法并不是说你现在拼命的赚钱，你现在不种因，到老的时候你就会有好的学佛因缘。错，这违反缘起法的。所以很多人的想法，我觉得学习佛法以后，不但文字你应该用到心上里，我真的是有超越过自己，重新我们讲自我剖析吗？当然这样说的话，我忠诚的建议是应该是你现在应该花三分之二的时间去工作，但花三分之一的时间去修行。你不修行，你不种这个因，将来是不会有好的良师益友出来的。不会说啊，我全部赚完钱我足够了，我就有闭关的缘。错，闭关的缘已经错过了。所以很多人都说以后以后再学，我想以后要等到哪一世，等到哪个轮回呢？所以很多东西你了解它的因缘果，你必须种现在的因。你希望将来有健康，那你现在就要种不杀生啊，医药布施、护身放生的因，将来你老才会健康。很多人甚至呢还要存钱，存好几百万。错，我们也读过佛经嘛，财物是五家共有啊。你纵使种个总赔个一千万，你预计可以用十年。错，将来呢台币若贬值的话，你最多只能用三年啊。那是叫七年做嘛，喝西北风吗？错，有福报的人啊，他走到哪里心是安的。所以我觉得在座现在全世界的人在家很辛苦，出家也很辛苦，整个大环境都很竞争，一个工作不够，两个工作都不够。可是在这当中大家要想一想，你的生命要怎么样重新规划。想想密勒日巴，想象印度、中国、西藏很多高僧，他非常的贫穷，但是他一生走到哪里都有福报。我举个例子，做功德不一定要用钱啊。密勒日巴在山上，他用石头结起来观想，他的曼达拉变成是金色的。我们买了很多很多东西都是金银珠宝，可是从来不观想，还是执着那个有为法。密勒日巴一毛钱都没有，但是他用石头堆，有虔诚的信心念祈诚啊，他的曼达拉盘是变金色的，供养十方一切诸佛。那你说哪个功德大呢？所以学习佛法以后，真正要改变你内心很多的想法跟你世间的想法，刚开始会有冲突，但是你要想法是没有冲突的，我要怎么去找到平衡点。所以乐极灭故，好要内心的身口意清净，而不是想外攀缘，动不动跟外边人争跟打官司，这个才是菩萨清凉地的因。第三个，要得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悲故，名为心多喜。为什么学佛的人在世间来讲你会很笨，你的物质很淡薄，你不去享受，可是你心中会充满法喜呢？因为你的眼光不是只是看今生，我们看生生世世。世俗人真的只是一世，他真明了又怎么样呢？干一口气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所以应该常常去思维，在这个无常有限的生命里面，我到底要做什么。比方说你有一千块，请问你要做什么？佛陀说过，一千块起码要分四份，第一个孝养父母，第二个自己的食衣住行，三餐你总是不能靠别人呢，要自给自足，第三个对不对，你要呢做个所谓的供养三宝，第四个要做医疗跟意外紧急之用。 假如人不规划的话，当然物质的东西你会很苦，当然你就拼命把所有的精神体力去追求欲海难填的欲望，不知足的话是永远是不会感恩的。后面待会会讲到菩萨要有知足的功德，你不知足的话，你当了国王啊，你有三千大千世界，你还是不会满足的，你还是继续要打仗，继续要扩充国土，继续呢要呢很多国家为你进贡的。所以人你要常常想你的福报，你的要用在哪里，当然用在哪里也牵涉到你的眼光，也牵涉到你的智慧，也牵涉到你的判断力。那这些东西就要透过学习佛法，你的眼光才会跟别人不一样。作为佛弟子的初地菩萨，他生生世世知道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纵使稍微忍让自己，念念都是帮助别人，他有大悲故，所以他走到哪里心中呢都法喜充满。普贤行愿品经讲，与我常生欢喜心。为什么？因为呢他走到哪里有功德力。假如一个人嗔心很重的人，走到哪里大家都会怕他。你看，举一个例子，嗔是什么？蛇。蛇没有翅膀也没有骨头，它是软骨，它没有翅膀也没有脚。照道理讲啊，很多动物可以不用怕它，可是你会发现很多兔子很多老鼠看到蛇都怕。为什么？被它内心里那种嗔心跟杀心的气焰啊给吓到了。同样的，你做是清净有修行的人或佛弟子，你为什么会在他旁边很安稳？因为他具有慈悲心故，大悲心让你觉得心很安稳。第四个，离诸烦恼污垢故，对于佛法生三宝他有信心，而且实践力，有闻思修的功德力，所以菩萨心常常清净。我们也常常说在家弟子出家莲友，我们常常在这五浊恶世里面，我们都也比喻自己，我们的心要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可是看的图挂在这里，可是你要常常提醒我，能不能真正在烦恼自己起来的时候，起码先认错，知道自己不圆满，你才会去改。假如很多人都说呢，跟人家发生冲突的时候都是这样，都是你错我没错，那我跟你讲，那你永远就继续轮回吧。为什么？我执坚固，刚强难化。那你的心一定是充满了烦恼，纵使你一个人躲到山上去，你的心还是没办法清净的。第五个，心安隐无患故，就是心呢非常的柔和。好，这里的安隐是指透过止观让自己身心很柔软，无患就是一生没有做过题对不起别人的事。中国人常讲，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啊。很多人一生呢，他不管别人知道跟不知道，做过很多亏心事的话，他的心中是没办法坦荡荡的。第六个，常常对别人才有关怀跟慈悲跟关爱的清净大悲心。关爱不要讲很大，虽然我们的愿望说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像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那先问你，你旁边的人你关怀过他吗？你最喜欢的人可以关怀他，你讨厌的人甚至你的敌人呢，你关怀过他吗？在佛子行三十七颂里面，13、14、15跟20，各位可以写下来，13、14、15、20这四首句颂就是修忍辱波罗蜜。意思是说，纵使我没有错，人家要来断我的头，我还是要修忍辱心。纵使我一点点的过失，人家把它夸张遍满三千大千世界都在讲我的谣言，那也是我要修忍辱波罗蜜。为什么？这个就是你学佛跟没有学佛最大的差别。世间人人家欺负你，你就以牙还牙，那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就冤冤相报何时了。你既然是学佛了，叫做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人家诬赖你或欺负你，除了你要反省之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若没有，那你就想，这个就是我修忍辱波罗蜜嘛，对不对？甚至你还要感动他，这是佛教最伟大的地方。佛法来人间，他的想法跟世间人想法是不一样的。世间人说，哎呀你很呆，错，他只看今生。可是佛法呢，是看生生世世啊， 所以他的眼光见地是不同。这个就是为什么莲友要每个礼拜都还很辛苦了，我们要学习甚深的教法。学了那么多，你真的改变你固执的想法过吗？这个要大家要去反省的。第七个，心常乐慈悲心，关爱众生，所以他心中贪嗔痴三毒的烦恼不会升起。贪是用鸡，嗔是蛇，痴是用猪，所以菩萨没有贪嗔痴的烦恼，当然他相好庄严嘛，心地清净，所以每一个人看到佛菩萨的相貌、雕像、画像，你都会感受到佛菩萨的加持力。这个加持力从哪来呢？他生生世世所修的功德力而来的。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学习佛法去转化你的身口意。请看下面46页 Q26 问曰，好，没有讲义的请可以到后面去拿。问曰，何故不说菩萨于初地中有此七事而要言很多呢？答曰，是菩萨漏未尽故。好，漏未尽故，注意这句话请画起来。漏是指烦恼，菩萨生生世世，好，然后呢，在没有登初地之前呢，他是属于外凡位，叫三贤十圣。在华严经里面，三贤就是指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些也都是发广大愿心的菩萨。但是每一个人的漏烦恼的深浅不同，心清净的深浅不同，还有功德力大小都不同，所以三贤呢，十住、十行、十回向，他都会进进退退的。登到初地欢喜力菩萨，那就非常高兴，看到初一的月亮，看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生生世世永远不会退。所以他会说，假如在没有登到初地之前，菩萨有些漏烦恼未断除清净的话，有时候菩萨在某一世遇到良师益友善缘的时候，他会很精进，可是有时候也会遇到挫折，也会懈怠，有时候遇到恶缘的时候呢，他也有占有退废，也会退到心的。前几天我听了我很好的朋友，三个莲友，对不对？两个比丘，一个比丘尼，都还俗了，我也很难过。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苦哈，还俗并不丢脸，但是在无有穷尽的菩萨道里面呢，重点是他有没有退失菩提心，在家还是可以学习佛法。北传的佛教在家居士，对师父们苛求都很高，好像呢还俗就很丢脸，其实在生生世世大家都当过在家出家果，你没有神通，不晓得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当遇到人家还俗的时候，不要亲自去毁谤，或许他业力现前呢，或许他今生呢，对了，福德因缘不够，但是他来生还会继续修持啊。所以在菩萨道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长远的。好，在法华经里面讲化成譬喻品，佛为什么要度这个三乘法会归一乘法，因为生缘缘觉呢，一听到无量的菩萨道太远了，他就说啊，放弃，太远太远了。佛只好鼓励他，没有关系，你有佛性，再加油再加油，诸佛菩萨一定护念你。所以有个叫化成譬喻品，所以菩萨道这一生能进进很好，常常很多人是进一步退两步，好，很多人是进一步退九步，但进三步退两步，哎，那还不错。但是进进退退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有烦恼，内有烦恼，外有障缘，有时候疲惫的时候也会退堕，所以重点是我怎么样要永不退心，这是我们讲十地经论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关键是在你每一个地方你都种因，将来才会有永不退心的果。所以以其有无量的万恨，所以说起来非常多，但是在这么多里面要讲经说法里面是很难的。所以这个龙树菩萨引经论而说呢，菩萨出地至少有七种功德，是这值得我们学习的。接下来好，讲义里面有话，于出地中以得是法，后诸地中转转争议，这一段很重要，请做个记号。十地里面每一个地都这样讲，在讲教法里面呢，初地发十大愿， 初地以修布施波罗蜜为主，听好，是为主。其实初地菩萨也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愿智力，他十个波罗蜜他都修，但是以修布施波罗蜜为主。到了第二地的时候，他还要继续修，对不对？他纵使断了人无我，他法无我，还有一分一分一分要断呢。所以第二地他还是要修布施波罗蜜，然后呢，但是以持戒波罗蜜为主。所以这里讲，如初地中事实上已得一切的无量教法，后面每一地当中呢，是每一地他都转转增上。转转增上从哪里增上？第一个愿力增上，你可以自己写。第二个心念力清净增上，第三个悲心广大增上。他所缘的众界，比如说初地菩萨所救度的众生只有100个世界的众生，可是二地菩萨就会的就有1000个世界的众生。所以第三点叫悲心增上，第四个叫做怨恨增上。他生生世世像普贤菩萨一样，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当然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会求佛力加持，待会会讲。好，在第46页倒数第三行，初地欢喜地菩萨第一个修的法门是什么？很有趣，每个菩萨都修念佛法门，待会会解释。所以他碰到障碍的时候，他初地菩萨一定会求什么？求譬如说八地不动地观世音菩萨加持，或求毗卢遮那如来加持，或是求当来的下生佛弥勒菩萨加持。所以他也会碰到考验，也会碰到障碍，但是他会碰到障碍的时候，他会观空性，然后继续呢发更广大的悲心智慧愿力，继续精进。所以叫转转增益，这样写下来。可是我们想想看，我们佛弟子常常在日常生活是什么？转转后退，对不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凡夫跟圣人不一样的地方啊。你能够这个月比3个月前心地更清净，这个月比上个月脾气好一点，这个月比上个礼拜更有悲心一点，更有耐心一点，你的菩萨道就一直在精进啊，你总有一天会成佛的。但是呢，一般人呢都是转转退堕多。好，接下来再看27页，问27问，讲义第46页，问曰：初地初欢喜地菩萨在此地中名为多欢喜，为得诸功德故，欢喜为地，法因欢喜，以什么而欢喜呢？好，请把法因欢喜画起来。就诸地菩萨他欢喜能够震动100个世界，叫做欢喜地菩萨。好，在无量寿经里面常也讲说，念佛的人应该是因常念佛而生喜。我看过有些爸爸妈妈教小孩，他做错事就罚他念1000声佛号，其实这个不是很好的方法。他是很恨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没有欢喜心的。你虽然说我就要借这个机会教他，可是你没有善巧方便。这个孩子做错了去罚他拜100个佛号，我告诉你，他边拜是边骂的，他是恨你的。你应该先解决他的问题，然后来欢喜心，我们一起拜。你不是说小孩子你去拜我不拜啊，那你坐后面看电视。所以很多菩萨应该要有更有高的智慧，你用的方法要有善巧波罗蜜。学习佛法应该是发自于内心的，孩子不一定能够像你这样昼夜精进念佛听经闻法，但是你可以用录音带朝圣夏令营各方面去引导他。每一个阶段的孩子，每一个阶段的人呢，都有不同的问题，但是你能够让他呢常常要学习佛法，要有欢喜心。所以同样的莲友，你放心做任何的事情，我都会问他，你欢喜吗？你说不欢喜那就不要做，没有人强迫你的，对不对？因为没有欢喜心的话，这里面是会有很多的抱怨跟杂染的。好，答曰，请看。答曰：龙树菩萨引了第三首偈颂，叫做常念于诸佛及诸佛大法，必定稀有行，是故多欢喜。好，请看幻灯片， 这个寄送请做记号，这个是全部讲下面很重要的功德。他先以一首寄送，常念于诸佛，常常念诸佛，这是属于佛宝的功德。假如以文思修三会来讲，是亲近诸佛，亲近善知识而听闻佛法。第二个，即诸佛的大法，这里的大法是无量无边的甚深的大乘佛法，或说金刚乘教法。对不起，这里的大法更具体来讲，当然是华严经十地经论。所以昨天呢，我在整理讲义的时候，我突然发起一个愿心，当这华严经十地经论做完，我想要印鸠摩罗什大师的十住经，只有四卷，鼓励大家念十地经论的经文，因为这个并没有单行本，你要常常思维十地的教法，那这样子去思维这个甚深的教法，才会在你内心里有力量。好，这个我们愿意请商业经会、商业经社出版部呢，我们可以去把大正藏的文字档叫出来，重新电脑排版，然后把它排成中本的这个折叠本。佛教要广为流通法宝很好，但是我觉得佛教也不要浪费资源，重复性太高。所以这里你要常常去思维法义，那每天从受持读诵开始学习。第三个，必定稀有行，就是要一定要去实践。很多莲友文慧很强，思慧很弱，修呢偶尔有时候力量，有时候呢就像前面讲转转常常退转，那当然也不要要求那么快，难不是呢你昨天听佛法，今天修持，明天就开悟，没那么快的，心也不可以太急。所以修最具体的来讲，是要从身口意净化，这是身宝的意思。诸佛菩萨初底欢喜地菩萨里面呢，为什么多欢喜？注意他跟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都清净，所以他非常欢喜，不单单清净一尊阿弥陀佛或是弥勒菩萨。第二，他学的是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无量教法，他都有欢喜心，生生世世不疲不厌的去学习，不是只有学一本经论，所以叫法门无量誓愿学。第三，他生生世世不管是在净土中，在秽土中，在轮回当中，他都懂得在身口意身上去闻思修，所以身口意清净的实践是他佛弟子每个应天该做的。所以我觉得佛弟子早上起来，应该建议你一大早起来，假如你要八点上班，你应该一个半小时前起来，不要匆匆忙忙八点上班七点四十五乒乒乓乓的走，那你的心一天都很混乱。起码一天早上呢，一个半小时起来，先静坐半小时，想想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修无常观。第二，也想一想我今天要用什么样的菩提心去帮助我工作上的朋友，这样的话你工作的工作也成为菩萨行。否则你想想看，我今天从早到晚关怀过哪一个人吗？有时候都没有哎，那你一天就空过了，很可惜啊。你看有些呢，西天东土历代的祖师，很多高僧大德，他每一天都利益很多很多很多的众生啊，他同样跟你是24小时啊，对不对？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也应该静坐一下，想想我今天哪一些忘了，我很欢喜很满足的，哪些是自己做错的，习气虽然知道但改不了，改呀，这个才叫真正的修行啊。修行不单单只是在仪式上的诵经念佛过，我在讲习里讲了很多次，我自己每天也有念经念佛，但是你要知道念了有没有效果，是看你身口意有没有转化。就像我常常比喻的，希望不要误解，很多人喜欢念六字大明咒，对不对？念一千声，念的时候呱啦呱啦念念完，然后就功课做完，你合起来呢回向完，可是看他悲心从来没增长过，那你只是嘴巴没有骂人而已，你只是结一些善缘而已，但这个不是真正的修行。真正的修行是说，我念十声的话，我都能够把我的嗔心跟私心转变，我真诚的去跟别人相处，关怀别人，那你才是大悲心圆满的佛弟子啊。 所以对初学的人，我一定会跟他讲要努力，数量多，但是那是初学，因为你的业力太重了，你的习气太深了，你不念你绝对是打妄想。我举个例子，各位莲友，我们真诚讲，我公元2002年到现在讲了这么多经，我都公开鼓励大家念普贤心愿经3000遍，有几个莲友真的念完呢？不多吧，谁念完我也知道，我自己念完了。所以你听太多，你会觉得佛法没有用，是因为你根本不修嘛。好，那假如你念完的莲友，我就会鼓励你，你念了那么多，你有所谓的数字达到了，quantity 数量你达到了， quality 你真正有改你的自私的心吗？问自己啊，这是我对第二个阶段说的。第三个阶段是，那你就一直念下去啊，念到你往生啊，因无所求的而自己念，为自己而利益无量的众生而念，没有人逼你，不用炫耀心，不用给人家看，你还是念嘛。我自己每天也念普贤行愿品啊，但是我不需要天天去跟人家炫耀啊。为什么？因为我是为自己跟成佛而做的嘛，这是对第三个阶段人说的。所以佛法必须要有道次第，这个诸佛菩萨才会欢喜。智在文思修上生生世世不疲不厌，佛你欢喜，你自己对佛法生三宝安住而欢喜，因为以佛法生三宝安住而得到文思修的功德力，你才可以去感动别人，帮助别人，你才会有智慧跟善巧方便，不会像我刚才讲的，对不对？孩子做错了就那么逼他念1000声佛号，那这个方法是没有智慧的。我要是那个孩子的话，我也一定会很恨念佛法门的，因为你没有告诉他念佛有什么好处的，对不对？那反过来讲，你自己念了1000声吗？对不对？孩子做错的时候，你是应该解决他内心的问题，而不是丢一个宗教仪式给他。除非你是很高明的禅师，除非你知道这样子一逼他，他会开悟而不恨你，那你可以这么做，那是特例当中的特例。好，接下来再看，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偈颂所讲，第一个念诸佛等，请看经文，经文看406页倒数第二段，如是等欢喜因缘故，菩萨在初地中心多欢喜。第一个有念诸佛者，念什么？燃灯佛，是释迦牟尼佛被燃灯佛受记的第一个阿僧祇劫功德力也圆满的时候，他遇到了燃灯佛。所以释迦牟尼佛因地礼是菩萨用 五朵花供燃灯佛，然后呢，而且请燃灯佛为他受记，而且他知道燃灯佛出来托钵要走过一条路，刚好下雨，那释迦牟尼佛把身体趴在那个水池上说，愿燃灯佛从我身上走过，尊贵的佛陀而不会污染他的脚，愿佛为我受记。释迦牟尼佛这样发愿，所以叫燃灯佛，是指释迦牟尼佛在第一个阿僧祇劫的时候为他受记，名为在无量劫之后，在这娑婆世界五浊二世成就所谓的释迦牟尼佛如来，教化无量众生有正法、相法、末法。上一次我们介绍一本书《释迦牟尼佛广传上下册》，请各位有空去看。所以燃灯佛等，等就是表示过去无量诸佛。接下来阿弥陀佛等，阿弥陀佛等叫现在诸佛。很有趣，为什么这里把阿弥陀佛归为现在佛呢？因为当释迦牟尼佛说教法的时候呢，阿弥陀佛叫光明无量嘛，无量光无量寿，对不对？所以释迦牟尼佛古印度在讲经说法的时候，阿弥陀佛还是无量的寿命，所以他还今现在说法，也就是说阿弥陀佛从古到今到现在还在讲经说法，他叫无量光无量寿，所以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阿弥陀佛就在讲经说法，所以这里把它归为现在诸佛。第三个弥勒等是指未来诸佛， 弥勒菩萨事实上应该叫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他现在是弥勒菩萨，事实上他还没有究竟一生普处，他是证到十地菩萨，但是他还没有证到十一地，还没有圆满。那当然他功德力很大，有千百亿化身，待会我们会看到幻灯片。所以弥勒菩萨是指上首菩萨，也是等觉菩萨，他跟文殊普贤观音地藏一样，都是大菩萨。第二个，弥勒菩萨是贤劫的这个第五尊佛，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他受记叫第五尊，第六尊就是第十七世大宝法王，叫狮子吼观音，成佛叫狮子吼佛。所以常念如是等诸佛世尊如现在前，请把如现在前画起来，这是他观想的地方。当你不管是念佛或诵经，你念阿弥陀经的时候，你就要观想阿弥陀佛真正在你面前，当下就是极乐世界，你的心就是自性弥陀。你这样子念的时候，你的念力跟功德力跟一个不懂这个道理就是呱啦呱啦这样念，功德力是不同的。所以要常常你念哪一尊佛的时候，你就要思维他就在你的眼前。所以传统上的南传佛教叫佛随念，是指意念这尊佛的大悲愿力，他的六度万恨，他的种种典故值得我们学习效法，这个才叫广义的念佛。后来慢慢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善根，有些人是看到佛像的时候他会想到佛，没有佛像他就想不到佛了，那所以就有观想跟观相念佛。最后某些场合呢，可能也不适合礼拜，不适合观想，那只好什么念佛的万德洪名，这叫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在印度大乘佛教是非常重要，西藏是念咒，中国呢是非常喜欢持名念佛的这个法门，不管是念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中国的这块广大的土地呢，一千多年到一千五百多年来，中国人的念佛法门的的确确非常的相契，但是现在的念佛只是嘴巴念佛，身口意根本很多人不太像佛，我觉得很可惜。把很殊胜的法门理解得很狭隘，你念佛的时候你要想你就像佛在你面前，要思维他的悲心愿力功德跟六度万恨。当然不管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三界第一无能超胜者，是故我们要发愿我有一天也会成佛，所以叫做是故多欢喜。所以你念佛的人应该很欢喜啊，你假如不把这个道理告诉小朋友，你只是强迫他，他念佛的时候他不觉得我自己会念佛啊，会成佛啊。所以了解教法跟没有了解教法的念力是不同的。好，接下来看一下几张幻灯片跟大家介绍。这次是我去菩提迦耶，所谓的三世佛的浮雕，三世佛里面有过去、现在、未来。各位看到的右边是应该是燃灯佛，中间转法轮的地方释迦牟尼佛有花幔，你们看到的左手边是应该是弥勒佛。在初起大乘的时候，印度雕的三尊佛是这样，不是像台湾现在的东方药师佛，中间阿弥陀释迦牟尼佛，西方阿弥陀，这是中国化的这个三宝佛。传统的三世佛应该是这么雕的，这个还可以保留在西藏的唐卡里，下次我找到给大家看，因为我今天比较匆忙找到。西藏里面有唐卡也有画，东边是右边是燃灯佛。怎么判断燃灯佛呢？燃灯佛的头顶有一个所谓的舍利塔，然后他结说法印，曾经为释迦牟尼佛受记。中间释迦牟尼佛就是上品说法印，他是这个世界的教主，我们在释迦牟尼佛法院而学佛。未来弥勒佛也会结这个说法印，所以在传统若你到西藏的话，你还会看到很多的大殿是供三世佛。这个三世佛也在中亚济宾国的石窟里面也会看得到。 中国人供药师佛、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是在唐朝以后，东方有些是供右边，有些是供燃灯佛。后来有曾经一阵子般若波罗蜜弘扬的时候，东方被阿处毗佛取代，因为东方阿弥是阿处毗佛也讲般若波罗蜜，释迦牟尼佛也为我们讲了600卷大般若经，现在全世界只保留在中文本最完整，梵文本都还一点点，西藏也只有一点点。所以中国人是非常有福报的，600卷大般若经全部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可是中国人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愿心把600卷大般若经给读完。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佛弟子应该再加油再加油再加油。那所以释迦牟尼佛也讲摩诃般若波罗蜜，那未来呢，弥勒菩萨不单单是像一贯道讲龙华三会，他会讲无量无边的法门，他也讲净土法门，但是他会一生当中也花一半的时间讲什么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你也会看到供的在西藏的唐卡里面是东方阿处毗佛，中间释迦牟尼佛，西方是弥勒佛，这个代表摩诃般若波罗蜜的大殿他会这样供。好，接下来再看下面一章。无量的诸佛里面呢，西藏人也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很喜欢35佛跟53佛，这个就是35佛。各位有没有看到35佛的右上角，我现在画的有没有看到，这尊就是燃灯佛。好，不是最左右上角，这里燃灯佛。释迦牟尼佛的左上角这尊就是弥勒佛。所以35佛，西藏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也很喜欢念88佛忏悔文，他的仪轨是一样的，他只是念的藏文，对不对？好，南无龙种上尊王如来，南无日月光佛，日月出光佛，他们也念35佛。35佛是忏悔力最强的，因为这35佛跟53佛发愿在这个苦难的娑婆世界成佛，而且35佛跟53佛发愿说，若有众生破戒了或造无间重罪，乃至于邪见一切的罪业不能灭的时候，你念或是念诵或礼拜35佛或53佛的名号，决定会忏业清净，这是他们的愿力。所以35佛为什么就跟我们这个地球很有缘。好，接下来过去七佛很难找到，我只找到这张图，就是在传统的古文物里面有写过去毗婆舍佛、卢舍那佛、迦舍佛、湿气佛过去七佛记。假如你到印度叫阿姜塔石窟里面，就有过去七佛的七个很大的浮雕，中亚基金基宾国也有七个很大的浮雕。因为有很多人没办法拜千佛，那35佛再浓缩呢是过去七佛，它跟我们时间上比较近，那它的愿力呢悲心广大无边。好，再看一张，若有机会你去香港一定要去这个地方，香港在观音山 大屿山旁边的观音寺。好，这过去现在无量诸佛五方佛跟他的屋顶全部是三世诸佛的无量诸佛宝殿，这个我非常的赞叹啊！这样的艺术是非常的赞叹，它是用经典五方佛跟无量诸佛坐在一起的，这样的水准呢跟功啊在台湾是见不到的。台湾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做功德盖庙或建佛学院，我都很赞叹，但是我觉得真正你要建寺庙的时候，你要想你依据的经典是什么。好，像前几天我们商业精舍出了一个校外教学团，就是到南部高雄紫竹林精舍去参观依法华经而建的这个叫紫竹林精舍，那它就建得非常好。所以不要只是重量而不重质啊，佛教若真正的在质上呢很努力的话，佛法是会更复兴的。好， 所以很多东西要透过佛弟子在家出家共同深入经典，你才知道你所做的东西都有经典根据，那才会有无量的功德。这三世无量诸佛也适合观想礼拜用的，这是非常非常庄严。若有因缘，大家都去香港都是看迪斯奈乐园，都不太去看香港的观音寺啊，建议大家去看。接下来再看念诸佛大法者，请看47页。大法无量无边的诸佛大法，我刚才说过，包含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无量教法，法门无量誓愿学。但是在无量诸佛教法里面，你把它归纳的话呢，这里说略说诸佛有40种不共法。40种不共法，请大家详细去查佛学词典或佛学概论书。